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感谢神带领我们，若是昨天晚上跟今天早晨都在的话，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一个周末能够在一起，特别思想在拆船上面神给予我们的托付也再次谢谢教会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也特别谢谢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其实不敢说每一次，但是常常在敬拜的当中呢，我就会联想到一位美国牧师 John Piper 他所曾经讲过的一句话John Piper 我想应该是今天在美国教会当中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位传道人其实好多年在 Minnesota 那边在牧会他在1996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这一本书的英文书名叫 Let the Nations Be Glad 中文大概可以这样翻愿万国欢呼愿万国欢呼 Let the Nations Be Glad。他在这本书里面一开头他就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贵也很重要。这本书其实主要是讲到宣教主要是讲到宣教，而神特别给这个 John Piper 这一位牧师一个领受，因为当我们思想到宣教的时候，我们常常大概都是从人需要听到福音从人得救不得救的，从这个角度来投入在无论是近处也好或者在远方的福音工作上。那当然这一点都没有错，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早晨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特别提到其实在戴德生的一生当中一句话不断的激励他，这句话呢就是他看到了许许多多上千上万的中国人正奔向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奔向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而这个就带给他的生命相当的动力使得他不仅是自己去，他也鼓舞很多很多可以说上千的宣教师也去到中国。人灵魂的需要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 John Piper 呢他却帮助我们其实看到宣教不单单是从人的角度重要，其实从神的角度，若是我们能够这样说的话，从神的角度也重要。怎么说呢？ John Piper 在这本书里面一开头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 Where there is no worship, there is mission。 中文我们大概可以翻，哪里没有敬拜，那里就是宣教。好，哪里没有敬拜，那里就是宣教。我想在这一本书，若是你有机会，我没有错的话，这一本也应该有中文的翻译若是你有机会去读的话，我非常鼓励你有机会去看这一本书，因为我想 John Piper 牧师呢，他就帮助我们把其实宣教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神的荣耀，也把它很详细的描述出来，让我们看到其实宣教的动力不单单是人灵魂的需要，得救的需要，其实同时我们也应当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荣耀，像保罗在雅典为他的荣耀，为他的国度心里着急。当我们看到许多的人没有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的时候，我想 John Piper 牧师就提醒我们，哪里没有敬拜，那里就是 宣教。那无论是在近处也好，是在远方也好，我想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地方，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来感谢他，而那一些地方就是我们应当去的地方。感谢主，今天晚上希望能够接着昨天晚上的分享，若是你昨天晚上跟我们在一起的话，我们特别从安提阿教会来看现今的宣教挑战。我想昨天晚上其实我最主要的一个负担就是帮助我们的教会从不像或者从指向到野向从指向到野向我们都若是来昨天来的话会知道，在11章的第19节，安提阿的教会有一群人，他们去到了安提阿，但是他们在那边指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指向骨肉之亲传福音。但是到了第20节，我们发现有另外一群人，他们也像，那这个也像包括还是跟骨肉之亲传福音，但是不限于指向骨肉之亲传福音，乃是他们同时也向希利尼人传福音。我想这个是昨天晚上我心里面的负担，帮助我们的教会不是只是做一个不像的教会，或者只做一个指向的教会，乃是靠着主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迈向一个野向的教会。那今天晚上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题目是不能不说，不能不说。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还是回到使徒行传，我们从第四章来看这一个题目，不能不说。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会很快的在这边看几节的经文，第四章的第13节以及第四章的第29对不起第20节对29 30以及第31节。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先看第13节，他们就是当时的这一些宗教领袖们，他们看见，他们见彼得约翰的，注意这个词，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然后我们跳到第29节，第30节，他们恐吓我们，还是这些宗教的领袖门徒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注意这个词，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求主鉴察，叫你的仆人大放什么胆量，大放胆量。然后注意第31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注意下面这一句话，放胆讲论神的道，放胆讲论神的道。虽然我们中文的圣经翻得不太一样，但是其实跟13节的胆量，跟29 30节的胆量，这个放胆在31节，这个放胆其实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今天晚上就愿意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不能不说。其实这个不是我想出来的，这是在圣经里面，就在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你会记得这一些宗教的领袖，他们恐吓了门徒们，他们禁止他们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讲论以及教训人。然后第19节，若是你圣经是翻开，我不晓得有没有可以把很快的速度把这一节打上去。彼得跟约翰就回答，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去酌量。然后注意第20节，我们所听见，对不起，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的什么，不能不说，不能不说。 其实我相信这个题目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是极其重的。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为什么我觉得这一个不能不说的题目是重要的。当然第一，我想我们若是看圣经的话，我们会很明显的看到，其实这一个不能不说其实是在圣经里面神他自己的心意。神他自己的心意就是要这一群跟随耶稣的人是一群不能不说的人，愿意在人面前来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生命的主。若是你很快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话，其实在那边我们就能够看到，对不起，第十章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这其实是神的心意。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第32节，其实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耶稣在这边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什么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我想在这几节的里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愿意乐意在人的面前来认他，来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救主。也因为如此，我相信当你翻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会记得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他就对提摩太他这样说，他说其实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什么一个胆怯的心，乃是是一个刚强仁爱以及谨守的心。继续他紧接着他这样说，你们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什么，以我这个为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受求的为耻。保罗他自己记不记得在罗马书第一章他说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所以我们在这几节的里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不能不说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会紧接着说，其实这个题目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时代其实迫切需要一群不能不说的基督徒。当我们看到这一个时代，当我们看到这一个时代的趋向的时候，我想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若是能够扭转这一个时代的话，所需要的当然是圣灵的工作，没有错，但是也需要圣灵透过那些跟随耶稣的人，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更有效的为主做盐做光，能够扭转这一个时代。所需要的是一群人愿意站出来，勇敢的为主来做见证。有可能今天晚上你会问一个问题，那我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不能不说的人，或者我应该这样说，我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更加不能不说的人。那今天晚上我就愿意从我们一起所看的这几节的经文来跟大家思想这些门徒他们怎么样成为不能不说的人。我十分的相信从他们的身上，今天晚上我们的领受，我们每一个人离开这个地方，在神的恩典怜悯当中，我希望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立志靠着神的力量，我们也能够在这个时代做一个不能不说的人。三次我们在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胆量，三个不同的层面非常的重要。但是在看这三个层面之前，我想我们需要先了解这个胆量，在这里翻成胆量这一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其实若是你回去看新约的话，这个词在新约里面一共出现了有31次之多。31次，我们中文的圣经尝试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把它翻译出来。我们很快的看几节好不好，我想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我们先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这是这个胆量所出现的一个地方。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第24节，我们在那边就看见这样的一个词出现， 周遭的围绕耶稣基督的这一些犹太人，他们对耶稣基督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然后胆量，我们在和合本的翻译把它翻成明明，好，你就明明的告诉我们，明明的告诉我们。那很明显的，若是你看这一节的话，你会发现明明跟犹疑不定是一个对比，对不对？好，明明的差别或者胆量的差别，就是一种犹疑不定的一种含义。若是你翻到腓立比书第一章的话，我们其实会看到这个胆量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二十节，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二十节，我们看见保罗他这样说，他说，照着我所羡慕的，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什么羞愧，只是凡事，然后这个词出现，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那若是我们看这一节的话，我们会发现放胆的相反词是什么？是羞愧的意思，是羞愧的意思。就是若是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的话，我们会发现约翰还蛮喜欢这一个词，在约翰福音里面，对不起，约翰一书里面，这一个词呢，其实一共出现了有四次之多。而这四次，你若是去看的话，会发现它每一次的翻译就是坦然无惧的意思。譬如我们看第五章的第十三、十四节，约翰他这样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什么坦然无惧的心，就是胆量的意思。坦然无惧不是犹疑不定，不是羞愧，也乃是坦然无惧的一个意思。因此当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四章了，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胆量不是一种傲慢，绝对也不是一种骄傲，不是一种自我为意、自我为是、自我聪明，瞧不起别人，这个不是在圣经里面胆量的。我可不可以很快分享我自己的一个失败的见证，一个失败的见证。我记得我刚刚去台湾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点骄傲，真的是有一点骄傲，所以我就很喜欢做一件事情，我就很喜欢去找这些信奉佛教的人，然后我就很喜欢挑战他们什么，我很喜欢挑战他们，我说好不好这样，我给你五分钟，你把你佛教的信仰在五分钟之内就跟我讲，然后呢反过来你给我五分钟，让我在五分钟之内把我的信仰跟你讲，听起来好像还蛮不错的一个 arrangement， 一个安排。但是我跟你讲，我的心态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看准很多这些人其实说是佛教徒，但是他们一点都不了解到底说佛教徒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对他们自己的信仰是不清楚的。后来有一次我就在车站在等车的时候，我就碰到了一个人，我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方法，跟他谈起话来。我说，你说你是个佛教徒，好，你跟我讲到底信奉佛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跟你讲，我的心态完全的错，我是一种傲慢的一种心态，是一种骄傲的心态，甚至我不瞒大家说，我是一种自我为意、自我为是的一种心态，因为我看准他绝对是讲不出来的一个。我觉得那一次，我也不瞒你说，好像我没带过一个信奉用这个方法带过一个人信佛教的人信耶稣，我想这个不是我们传福音的一种方法，至少我想不是那种心态跟人家传福音。我觉得那一天我跟他谈，当然他讲不出来，然后我还取笑了他，我还说你这个说你是佛教徒，你还不知道你信什么，怎么说自己是个佛教？我跟你讲，没有人会这样信耶稣的。 我觉得那一天我离开的时候，神就重重的责备我。传福音不是用这种骄傲那种傲慢的一种态度跟人家传福音，不是的，乃是我们要用一个谦卑的心，像彼得在彼得前书那边所说，我们要用一个温柔的心，把我们心中的盼望能够把它讲出来啊，不是取笑别人，不是瞧不起别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在这里的胆量是一种瞧不起或者一种傲慢的一种心态，乃是是一种坦然无惧的一种心态，不是在一种犹疑的当中。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几节的经文来看，究竟这些门徒们他们怎么样有这个胆量，怎么样有这个胆量？我们第一次碰到胆量是在第13节。他们，我们刚刚也读了，这些宗教的领袖看见彼得跟约翰的什么胆量，然后注意下面一句话，虽然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非常的稀奇。然后我特别在我的圣经里面把下面一句话画了出来，他们就认明他们是什么，跟过耶稣。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边我们首先看见门徒们的胆量，你我的胆量首先要出自于我们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人。门徒们的胆量在这边很清楚的说，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我觉得这一段经文，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对比，一个比较。前面他们看见其实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其实原文里面是 idiot 的意思，这个 idiot 白痴好像太强烈了哈，就是说认为他们是白痴的人，是没有受过学任何教育的人。但是虽然他们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他们的胆量却是出自于他们是跟过耶稣。让我们看到什么？其实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其实不在乎你知道什么，乃是在乎你认识谁。不在乎你知道，对不对？不应该说不在乎我们知道什么，因为知道还是很重要，但是重点其实不是在于你知道什么， not what you know but who you know。这些门徒们他们的胆量不是出自于他们的学问很多因此他们有胆量，不是的，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的胆量是从何而来？他们的胆量是从他们跟随耶稣而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让我想到其实我常常说哈，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 religion， 是一个 relationship， 不是一个 religion。 所以我常常很大的挣扎，因为我们讲不讲就是讲宣教，我觉得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教，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用拆船，但是有的时候很难，因为就是讲宣教士嘛，没有说拆船士，这听起来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 religion， 不是一个宗教，我们的信仰乃是一个 relationship， 跟耶稣基督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其实超越着知识，超越着很多对圣经的了解，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你我跟耶稣基督之间的一个关系。不在乎我们知道多少，乃是我们认识谁。Not what we know, but who we know。 这几年有机会投入在中国的一些圣经神学培训的当中，前一段时间我跟国内的一些同工坐下来，思想我们透过这么多的训练，我们希望能够产生出什么样的传道人，什么样的神仆。后来我们把它收集成六个能，能力的能，六个能。这哪六个能呢？我们说我们希望能够训练出来的第一个就是能领导，
能带领，是有意向能够带领他们的教会迈向神要他们所走的一个方向。今天很可惜，很多的传道人没有意向 without vision， 没有意向就没有方向，没有方向就很难有定向，对不对？一样要有意向，有意向的领导，第一个能够领导，第二个能够牧会，能够牧会，他们能够懂得怎么样牧养人，他们要怎么样牧养？特别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要牧会哈，实在是很不容易。啊，这个时代带来很大的冲击，带来很大的挑战。很多的人在他们原生家庭也好，或者在生命当中，他们遇到很多很多的一些挫折、一些打击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发现这些 counseling 的这个工作哈，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需要。他们要需要怎么样去牧养这一些人？第三，不单单是他们要能够领导，要能够牧养，我们也说他们要讲，能够讲道，要能够讲道。当然这个有可能也是牧养的一部分，没有错，但是我想需要能够供应弟兄姐妹们在生命当中他们灵里面的需要，需要能够从讲台来供应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说其实第四，他们需要能够反思，能够反思，能够思想到圣经，能够思想到服事，能够不断的来更新他们自己，帮助弟兄姐妹们也在生命里面能够思想一些人生比较深奥的一些问题，能够反思，非常的重要。但是我特别在那次的聚会里面，我说这些都没有问题，我很喜欢这四个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们还缺乏两个能。这两个是哪个能呢？第一个，我说我们也要能够传道，能够跟人家传福音。讲起来好像对神学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批判，但是不可否认，有很多人他们从神学院出来，他们是很好的传道人，但是他们不太能够传道。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很好要好的朋友，他按牧的时候，从传道变牧师的时候，他在分享的当中，他说我心里面的祷告是求神帮助我，虽然现在不是传道，我是个牧师，但是求神帮助我还是能够传道。我们就发现有很多人，他们从神学院里面出来啊，他们的知识很多，但是他们不能传道啊，他们不跟人家，他们没有办法跟人家传福音。所以我说我们第五也要能够传道。然后第六个呢，就是能够拆穿，好，有一个普世的一个心胸。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门徒们他们的胆量，不是因为他们知道多少，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的胆量乃是出自于他们跟过耶稣，跟过耶稣。那我就思想究竟这个跟过耶稣是什么意思，跟过耶稣是什么意思？我就想到大概有三个角度，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三个角度。第一个，我想跟过耶稣，当然就是效法耶稣的榜样，不是吗？效法耶稣的榜样。他们是因为跟过耶稣，所以他们就知道耶稣在不同的情况里面所面对到的挑战，以及他的回应是什么。他的一举一动是他们所看过的，也他们在耶稣的后面所跟随着。因此想到效法耶稣的榜样，就想到其实耶稣不就是也同样受到人的反击、人的反对，甚至受到人的逼迫吗？那若是耶稣同样的受到这样的一个逼迫的话，我想那些跟随他的人也理所当然要立定心智，预备好心智，因为耶稣若是受人的反对，那请问跟随耶稣的人是不是也会受人的反对？一定会。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 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